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叫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2409-1233，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
今天你们的题目很吸引人，
今晚大家的题目很吸引人，
特别吸引青年人，
特别吸引青年人。
性，人性，
性，人性，
这个呢在教会里面很少拿来讲的，
这个在教会里面很少拿来讲的。
那我们拿来讲是不是有一点不好意思呢？
那我们拿来讲是不是有点不好意思呢？
我认为不是如此。
我认为不是这样。
我认为基督教的领袖应当什么都敢谈。
我认为基督教领袖应该什么都敢讲。
不是谈的内容的问题重要，
不是讲的内容重要，
是谈的态度和出发点更重要，
而是讲的态度和出发点更重要。
内容是一件事，
内容是一件事，
你用什么出发点来谈，
你用什么出发点去讲，
用什么态度来谈，
用什么态度来讲，
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我们求主使我们今天这个聚会分别为圣，
所以我们求主使我们的聚会今天分别为圣，
我们好好思想这个伟大的题目，
使我们好好地思想这个伟大的题目，
和我们生命的关系，
和我们生命的关系是什么。
我们低头祷告，
我们低头祷告。
主啊，我们恭敬把今天晚上这一段时间交托给你，感谢你，你创造我们，你把性的恩惠赐给我们，你把性的功能赐给我们，你也使我们有靠主你的力量，靠主你圣灵的引导，过一个怎样节制的生活。所以求主用真理来引导我们整个的人，使我们在你的尊严，从你所给我们荣耀里面，可以享受那最大的奥秘，最大的恩典。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
Amen。
我们来读圣经，
我们来读圣经，
先读创世纪第一章，
先看创世纪第一章
第二十七节，
第二十七节。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大家说一二三，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
造女。我们再读希伯来书，
我们再读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
希伯来书，
我们读第三十三章，
请读第十三章，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
希伯来书第十三章，
我们要读第五节，
我们读第五节。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会，行淫的人上帝必要审判。
第四节，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误会，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我们一同来读，有圣经的读，
有圣经一起读。
一二三，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
今天我们要提到一个年轻人很需要明白的一个题目，
今晚我们要提到一个年轻人很需要明白的一个题目，
就是性与人性尊严的事情，
就是性与人性尊严的事情。
前几年有一个统计，
前几年有一个统计，
丹麦的人口只有700万人，
当时丹麦的人口只有700万人，
一个丹麦比一个香港多一点点吧，
一个丹麦的人口比香港的只不过是多一点点。
但是丹麦这个国家每一年所印的这些这个黄色的书，
但是丹麦这个国家每一年所出版的黄色的书行
是超过了3000万份，
是超过3000万份，
是一个国家人口的4倍多，
是一个国家人口的四倍几，
是不是有这么大的需要？
是不是有这么大的需要？
是不是有这么多的需要？
是不是有这么多的需要？
以至于一个人平均一年要看四本关于这一类的书，
以至一个人平均每年要看四本这样的书，
你一看之下就知道这是太过夸大的一种印刷，
你一看之下就知道这些是过分夸大的一种印刷品。
性的知识，
性的知识
应当被列入正当的知识里面，
应该被列入正当知识里面。
性的知识，
性的知识
应当被列入青年人可以知道的知识里面，
应该被列入为青年人可以知道的知识里面。
但是请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但是请不要忘记一件事情，
性是中性，
性是忠诚的，
性是美善，
性是美善的。
但是当性误用的时候，
但是当性被误用的时候，
失去了它忠性的功能，
就失去了它忠性的功能，
失去了它美善的功能，
就失去了它美善的功能，
变成非常丑陋的一件事，
而变成非常丑陋的一件事。
圣经告诉我们，上帝造人的时候，
圣经讲俾我知，当上帝造人的时候，
自己的形象造男造女，
是照着自己的形象做男做女。
这里给我们看见男人有神的形象，
这一处给我们见到男人有神的形象，
女人也有神的形象，
女人也有神的形象。
男人像上帝，
男人像上帝，
女人也像上帝，
女人也像上帝。
男人有尊贵荣耀为关联，
男人有尊贵荣耀为冠冕，
女人也有尊贵荣耀为关联，
女人也有尊贵荣耀为冠冕。
男人应当尊重女人，
所以男人应当尊重女人，
女人也应当尊重男人，
女人亦都应当尊重男人，
男人应当自我价值肯定，
男人应该有自我价值的肯定，
女人也应当有自我价值肯定，
女人亦应该有自我价值的肯定，
男人应当向最高的这个标准去追求，
男人应该向着这个最高的标准去追求，
女人也应当向最高的标准去追求，
女人亦应当向最高的标准去追求。
这最高的标准就是创造人的神，
最高的标准就是创造人的神，
他是尊贵的源头，
他是尊贵的源头，
荣耀的源头，
它是荣耀的源头。
如果神造人是尊贵荣耀，
如果神造人是尊贵荣耀的话，
人就不应当在身体里面有那一部分是不尊贵不荣耀，
人就不能够在身体上有哪一部分叫做不尊贵不荣耀的。
神造我们的时候，
上帝造我们的时候，
原先把一切很尊贵很荣耀也很美好的东西放在我们里面，
原先将一些很尊贵很荣耀很美好的东西摆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所以性同性的功能原是很美善的一件事，
所以性与性功能原本是非常美善的一件事。
正像自由是美善，
就正像自由是美善，
但是当自由误用的时候，
但是当人误用自由的时候，
亏欠同美善，这荣耀同美善就亏欠了，
荣耀同美善就受到亏缺了，
罪恶就产生了，
罪恶就产生了。
照样性误用的时候，
照样性被误用的时候，
同样的情形也会发生，
同样的情形都会发生。
把这个定律放在每一个生命的层次，
将这个定律放在每一个的生命层次，
都可以通用，
都可以通用。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讲，
你的理性用错的时候，
你的理性用错的时候，
就变成罪恶，
就变成罪恶。
你的感情用错的时候，
你的感情用错的时候，
就变成罪恶，
就变成罪恶。
你的意志用错的时候，
你的意志用错的时候，
就变成罪恶，
就变成罪恶。
你的身体用错的时候，
你的身体用错的时候，
就变成罪恶，
就变成罪恶。
你的勇敢用错的时候，
你的勇敢用错的时候，
变成罪恶，
就变成罪恶。
你的力量用错的时候，
你的力量用错的时候，
变成罪恶，
变成罪恶。
你把你的性的功能用错的时候，
你将性的功能用错的时候，
照样也变成罪恶，
照样都变成罪恶了。
那么刚才我们读了希伯来书的那一节圣经，
正话我们所读希伯来书的一节圣经，
这里提到几句话，
提到几句话，
这几句都围在婚姻这两个字的，
这几句话都围在婚姻这个的范围里面。
这句话怎么样讲？
这句话怎么讲呢？
婚姻，人人都要敬重，
人人都当尊重。
第二样，
第二样。
如果我们苟合行淫，
如果我们苟合行淫，
神必要审问，
神必要审判。
第三样，
第三样，
床也不可污秽，
床也不可污秽。
那我想，这是关于人对性的态度最严肃、最简洁，也是最有力的一个表达。
我相信这个是关于人怎样对待性最严肃、最简洁，也最有力的一种表达。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创立了 婚姻的制度。
向呢一处俾我哋睇见神创立咗婚姻嘅制度。
婚姻同性交是不同的两件事。
婚姻与性交系两件不同嘅事。
婚姻包含了性的交配。
婚姻包括咗性嘅交配，
但系性嘅交配不等于就是婚姻。
但系性嘅交配并不等于婚姻，
所以这里神就提到第一句话。
所以呢一度神就提到第一句话：
人人都当尊重，
人人都要尊重。
这个表示正用同一个制度的尊重，
呢一个系表示正用及制度嘅一种嘅敬重。
性的正用，
性的正用，
在这个制度里面被保障起来，
在这个制度里面被保障起来。
换一句话说，
换一句话讲，
在婚姻的这个体系里面，我们享受性的自由。
在婚姻这个体系里面，我们享受性的自由。
第二样，
第二样，
床也不可误会，
床也不可误会。
这表示神不许可我们有越轨的行为。
这个表示神不许可我们有越轨的行为。
这个当作也是一种圣洁的一个恩典的应用，
这个是视乎视作一个圣洁的恩典的应用。
第三样，
第三样，
这不单是两个人的事情，
性不但是两个人的事情，
不单是人与人的事情，
不但是人与人的事情，
在这一方面的犯罪是直接受神审问、受神审判的一个对象。
因为在这方面犯罪是直接受神审判、受神惩罚的一个对象。
如果人对性用这三个范围去思想，
如果人对性是用这三个范围去思想，
你一生就在幸福的里面，
你一生就在幸福的里面。
那我现在先把这个古代柏拉图的人论提出来，
我现在先将古代柏拉图的人论提出来思想。
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把黑板放那么远，
我不知道做什么放黑板放那么远。
我想大概这个放黑板的人是一个美术家，
我想大概摆黑板的人是一个美术家，
所以呢，讲台在中间，钢琴在那边，黑板在那边 decorative view。 他说你有 decoration， 我就很多 motion。 那么柏拉图对人的了解是什么呢？
柏拉图对人的了解是什么呢？
他说的人呢，可以说呢有三部分。
他说人可以是说由三部分组成。
那么这个第一部分，
那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
还有第二部分，
第三部分，
第三部分，
都从身体的位置来看出来，
都从身体的位置看出来。
人的思想在最高的地方，
人的思想就摆最高。
人的情感在比较低的地方，
情感就摆得比较低啲。
人的意志在比较最低的地方，
意志比较上是最低的地方。
那么这个三个部分呢？
咁呢三部分呢，
表示人性的三个层次，
表示人性的三个层次。
那么照柏拉图的说法，
照柏拉图咁讲，
思想就是关于理性的问题，
思想就是关乎理性的问题。
这感情就关于爱恨的问题，
感情就关乎爱恨的问题。
意志呢，就是关于性同意念的问题，
意志就关乎性、
意念的问题，
同埋欲念的问题。
对的，在思想里面，
所以在思想里面，
人要寻找真理，
人要寻找真理。
在感情里面，
在感情里面，
人需要与人的关系，从那真情的流露，从与别人之间的那一个交往，
人需要人与人之间真情流露，与人之间的交往。
意志的中心，
意志的中心，
意念的最主流是什么呢？
同埋欲念的最主流是乜嘢呢？
那就是性欲。
那个就是性欲。
这个是古代哲学家柏拉图的哲学人论。
呢个系古代哲学家柏拉图的人论。
当然，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分法。
当然，我哋而家唔系咁样分法。
当我们提到一个 person 的时候，
当我哋提到一个 person 的时候。
情感意志，
我们是提到理智情感意志、
意志就 不在这一方面，
意志就不是讲这一方面。
因为柏拉图这个方位的定位，
因为柏拉图是这样定位，
是非常有意思，
是非常有意思。
他是一个很卑贱的人，
他是一个很卑贱的人，
整个人生就用腰做中心，
整个人生就以腰做中心，
性欲做他的中心，
用性欲做他的中心。
一个比较高的人，
一个比较高的人，
他只能用感情去压制他的性欲，
他就用感情去抑制他的性欲。
一个最高尚的人，
一个最高尚的人，
用智慧去压制他的感情，
就用智慧去抑制他的感情。
这样
人就应当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
咁样人就应当过一个有智慧的生活。
当你的思想管理你的感情的时候，
当你的思想管理你的感情的时候，
感情管理你的意志的时候，
当你的感情管理你的意志的时候，
你的智慧管理你的爱恨的问题，
你的智慧管理你爱恨的问题。
应当爱，
你的爱，
我应当恨。
我边啲应该爱，边啲应该恨，
智慧来控制他，
就有智慧去统治佢。
爱恨就管理你的性欲的问题，
咁你嘅爱恨又管理你性欲嘅问题。
这样你的生活是有层次，是很靠近上帝的。
咁样你嘅生活就好有层次，系非常靠近上帝的。
相反嘅，如果你的感情控制你的思想，
如果你嘅感情控制你嘅思想，
对不对？不管我爱就是了，
啱唔啱都算啦。总之我爱就系啦。
那么爱不爱不管。先用性欲来满足就是了。
咁爱唔爱就唔好理佢，先用性欲嚟满足咗自己就算啦。
那你就比较像动物，
咁你就比较似动物。
这个是柏拉图的思想，
呢个系柏拉图思想。
虽然已经2000多年了，
虽然已经2000几年了，
到今天还有一些启发的作用。
到今日仲系有啲启发作用，
还有很有意思在里面，
仲系好有意思在里面。
这2000多年来。
但是这2000几年来，
人在智慧的寻求上，
人在智慧的寻求上，
常常先把一种爱好性的动机掺在他追求的这一个步骤里面，
常常将他这个爱好性的动机放在他这个追求的步骤里面。
或者说，
或者说，
人先决定他要什么，
人先决定他想要什么，
他才找一大堆的理论自圆其说，
然后先去找一大堆的理论自圆其说。
这样这2000年多年来，
这样这2000几年来，
文化并没有把人带到更高更高的地步，
文化并没将人带到更高级的地步。
相反的，当教育最普遍的20世纪，
相反在教育最普遍的20世纪里面，
知识最高超的现代，
在知识最高超的现代，
我们看见了一念从性的功能被扩大到一个令人作呕的地步。
我们看见欲念和性的功能被扩大到一个令人作呕的地步，
甚至呢用这样的理性的功能来复制这种思想，
甚至用各种理性的功能来复制这种思想。
在20世纪的时候，
在20世纪的时候，
我们看有一些相对论者，
我们看见一些相对论者，
他们否定有所谓绝对的伦理，
他们否定有所谓绝对的伦理，
这是相对论者，
这些的相对论者，
他们试试看放松对性控制和约束，
他们尝试放松对性的控制以及约束，
不再承认历史历代所有是性道德的观念，
不再承认历世历代所有性道德的观念，
给现代人一些性的释放，
让现代人有所谓性的释放，
让现代人可以享受性的自由，
让现代人可以享受性的自由。
因为这些人在哲学上，在数学上，在文化界里面有非常领导的特别地位，
因为这些人在哲学上，在文化界里面，在思想界里面有非常领导的地位，
所以他们的秀术的成就就成为人原谅他们的性放纵的这种恶行，
所以他们的学术成就就成为人原谅他们在性放纵的恶行上的藉口，
其中包括了英国的 Bertrand Russell，
其中包括了英国哲学家罗素，
这个人提倡新的性道德观念，
这个人提倡新的性道德观念，
这个人提倡新的这个性的放纵的，
这个人提倡新的性的放纵，
提倡四分的制度，
这个人提倡四分的制度，
还没有结婚先试试看吗？
还没结婚先试下先，
然后再来结婚，
然后先结婚，
这样的对婚姻的尊重就从人间开始减少了，
这样对婚姻的尊重就开始从人间减少了。
基督教到底是不是 asceticism， 是不是禁欲主义？
那基督教到底是不是禁欲主义的宗教？
基督教不是禁欲主义，
基督教绝不是禁欲主义。
对基督教的曲解，
对基督教的曲解，
很可能助长敌基督的显现，
很可能助长敌基督的显现。
对基督教的曲解，
对基督教的曲解，
很可能使人对基督和基督的教会有许多的不好的感，
很可能使很多人对基督和基督的教会有很多不好的感受。
但是
当然
我们应当在各样的时代中间重新
审查自己有没有把圣经原先的道理原本正确的讲解出来。
我们应该在各时代当中重新的审查自己有没有将圣经的道理清楚的讲明。
当我们讲到婚姻人人都当尊重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婚姻话人人都当尊重的时候，
这一句话什么意思呢？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没有一个人可以说婚姻是不好的，
没一个人可以说婚姻是不好的，
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不结婚的人比结婚更圣洁，
也没一个人可以说不结婚的人比结婚更圣洁。
要尊重婚姻嘛，
因为要尊重婚姻嘛。
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
这是很肯定的，
这个很肯定
的，很正面的，
是很正面的。
婚姻人人都要当尊重，
婚姻人人都当尊重，
结婚的人要尊重婚姻，
结婚的人要尊重婚姻，
享受神的婚姻中间给人的恩惠，
先能够享受神在婚姻里面给人的恩惠。
不结的婚的人要尊重婚姻，
不结婚的人也要尊重婚姻，
才不会自以为意轻看有结婚的人，
咁先唔会自以为意睇轻结咗婚嘅人。
所以在这一节的圣经的前提里面，
所以在呢一节圣经嘅前提里面，
看见上帝不许可我们认为不结婚才是圣洁，结婚是污秽的。
睇见上帝唔许可我哋认为结婚系唔圣洁，
不但如此，
结婚先至圣洁。
不但如此，
唔单止咁，
保罗告诉我们。
保罗话我哋听，
末世的时候，
在末世嘅时候，
有一些人随从鬼魔的道理，
有啲人系随从鬼魔嘅道理，
禁止嫁娶，
禁止嫁娶。
你再听一次，
你再听一次吧。
有一些人随从鬼魔的道理，
有啲人随从鬼魔嘅道理，
禁止嫁娶，
禁止嫁娶。
所以圣品人员不可以结婚，这不是圣经的教训。
所以圣品人不可以结婚，这个不是圣经的教训，
只是设立一个制度拦阻人结婚，这不是圣经的教训。
他建立一个制度拦阻人结婚，这个不是圣经的道理，
甚至圣经说这是鬼魔的道理，
甚至圣经说这个是鬼魔的道理。
所以呢，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所以婚姻是神所设立的，
婚姻是应当尊重的，
婚姻是应当尊重的。
不结婚比结婚更圣洁，不是圣经的道理。
不结婚比结婚更圣洁，不是圣经的道理。
这个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
这个是圣经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
我们刚才看到神造人的时候，
那我们正话看见神造人的时候，
荣耀和尊贵给人，
是将荣耀和尊贵给个人，
这个就表示神形象中间许多伟大的本性，
这个就表彰出神形象里面很多伟大的本性，
已经印在我们身上，
已经印在我们身上，
我们照着神的形象造，
所以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人被造有两个层次，
那人被造有两个层次，
一个部分就是呢，就是身体的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身体部分，
第二个部分是灵魂的部分，
第二部分是灵魂部分。
所以从地上的层次造的人，
神从地上的尘土做的人，
吹气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吹气在我们里面，
看得见这部分叫做身体，
看得见的部分叫身体，
看得不见那一部分叫做灵魂，
看不见的部分叫灵魂。
那么灵魂对身体有什么作用？
那灵魂对身体有什么作用呢？
身体对灵魂有什么作用呢？
身体对灵魂又有什么作用？
两个都有彼此有影响的，
两个都是互相影响的。
当你心灵强的时候，
当你心灵强的时候，
身体疲倦你还能勇敢做下去，
身体疲倦你仍然能够勇敢地做下去。
当老虎追你的时候，
当老虎追你的时候，
怕得要命，怕死，快一跳，跳过一条河去量，比世界纪录还更远。
你怕死，被你追的时候一跳跳过一条河去度下，比世界跳远纪录仲远。
啊，这个叫做心灵影响身体，
这个叫做心灵影响身体，
身体也影响心灵，
但是身体也影响心灵。
如果今天我牙齿痛，我讲到可能比较不好一点，
所以如果今晚我牙痛，可能我讲到没讲到那么好了。
或者你身体疲倦的时候，你心灵也感到没有什么意思，
或者你身体疲倦的时候，你心灵都觉得没什么意思。
身体会影响心灵，
所以身体影响心灵，
心灵也会影响身体，
心灵都会影响身体。
神造我们这个身体是很特别的，
神造我们这个身体是很特别的。
人这个身体，
人这个身体，
你从物理学来看，
你从物理学来看，
你从美学来看，
你从美学来看，
你从力学来看，
你从力学来看，
从这个艺术来看，
你从艺术来看，
它的可能性，
它的可能性，
功能，
它的功能，
都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都几乎是无穷无尽的。
单单看你这个手，
单单看你的手，
五个手指不一样大，
五只手指不是一样大，
也不一样长，
也都不是一样长。
但是我告诉你，
但是我告诉你，
香港这么多大楼，
香港这么多间大楼，
还有那么多大船，
这么多大船，
几十万吨的大船，
几十万吨的大船，
最小的螺丝钉
摘摘的螺丝钉，
都是这种手造出来的，
都是这种手做出来
的，这是很奇妙的，
这个是很奇妙的。
我从前小的时候
，我想
如果上帝造手都一样长，弹琴就比较容易了。
我就想下，如果上帝造手一只一样咁长嘅手指弹琴或者容易啲。
等到我大了以后，
等到我大啲啊，
感谢主他这样造法，
我感谢主佢咁做法。
这个是理性想不清，
这个理性想唔清。
当你说 everything must be rational， 我要问你 what kind of rationality？
当你话每一样嘢都必须合乎理性，我就问你合咩理性？
你就不能讲啦，
你就唔讲得落。
就是这样，
就系咁啦。
为什么两个眼睛一个鼻子？
点解系一对眼睛一只鼻？
为什么一个鼻子有两个洞？
点解一个鼻有两个窿？
为什么不要两个鼻子一个眼睛？
点解唔要两个鼻一只眼啊？
为什么要这个两个眼睛一个口？
点解要两只眼一把口？
为什么鼻子两个口两个洞，口只有一个洞？
点解鼻两个窿，口只系一个窿？
那个 xenophonus 带来一个问题。
这个 xenophonus 答咗一个问题。
这个 xenophonus 是希腊一个哲学家，
佢系希腊嘅哲学家。
他说 ：The nature grant us with two eyes and two ears, but only one mouth, so that we must talk and we must talk less than what we hear and what we see。
个大自然天赋俾我哋一对嘅眼。
他没有说天赋，我说是天。不，他没有说。
天
父给我，我以为天上的父亲，
不是天上的父亲，是天父给我们一对眼，一对眼，一对耳仔，一把口，就是叫我们讲的东西少过我们看的和听。
我们听多一点，
听多一点，
我们看多一点，
看多一点，
少讲，
讲少
点。他这样讲，
他就是这样讲。
其实我有另外的想法，
其实我有另外的想法。
上帝，
每次都在等你。
我这一次偷偷不给他看见，原来他看见了。
今次唔俾佢睇到都睇到了，
因为我两个眼睛，他四个眼睛。那为什么我的想法不一样？
我的睇法就唔一样。
上帝为什么给我两个眼睛，两个耳朵呢？
上帝点解俾我哋两只眼两只耳呢？
这个人呢，到1950年以后才有一些 stereo 的东西出来。
因为人到咗1950年之后，先至有新力晶出嚟。
上帝从亚当造他的时候，耳朵就是 stereo 的。
上帝一做亚当的时候，已经造成亚当有 stereo 的耳。
不但耳朵 stereo， 眼睛也 stereo。
不单止耳是 stereo， 眼都是 stereo。
为什么一个口呢？
应该一把口，
让我们听好听坏，看是看非，但是做见证的时候，是就说是，非就说非，若是多说属于撒旦的。
就是要我们听是听非，看是看非。口里面作见证的时候，是就是是，非就是非，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所以这一个身体呢，有很多的启示在里面。
所以这个身体有很多的启示在里面。
这个 general revelation within our physical body，
这个就是叫做我们身体的普遍的启示。
我们有许多普遍的启示，
我们身体上已经有很多普遍启示，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
那么当我们的身体，
当我们的身体
把心灵里面一个东西表达出来的，
可以将心灵里面的东西表达出来的时候，
那个是那个这个 linguistic philosopher 没有办法了解，
这个就是语言分析学者没办法解释的。
这个叫做 physical language，
这个叫做身体言语。
physical language
身体的言语，
你们常常用的，
就是我们常用的。
比如说，
譬如话，
你讲一句话的时候，
你讲一句话的时候，
我们要勇敢，
我们要勇敢。
你不会说我们要勇敢，
你不会话我们要勇敢，
因为这是投降的记号，
因为这个是投降的记号。
我们要勇敢，
你要勇敢，
我们要努力，
我们要努力，
下决心，
下决心。
这些都是 physical language，
这些都是身体的语言。
那么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很想告诉他我爱你，但是讲不出来。
你好想话俾佢听，我爱你，但系讲唔出。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讲出来。
你知道点解讲出嚟？
因为呢，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如果没有意思，对他讲话就很好意思。
因为如果一个人对一个人冇意思啊，对佢讲嘢咧就好好意思。
但是如果对一个人有了意思，就对他讲话很不好意思。
如果对咗一个人好有意思，对佢讲说话就好唔好意思。
那么这个到底为什么这样？
咁点解会搞成咁？
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很有意思。
我唔知道，但系我就系知道好有意思。
好，那你明白我的意思啦？
咁你明白我的意思啦？
那么你对一个人有兴趣的时候，
咁你对一个人有兴趣嘅时候，
有时候呢你就流露出一种眼光出来，
有时你就流出一种眼光出来。
这种眼光流露出来的时候，
一种眼光一流露嘅时候，
有经验的人就懂了，
有经验嘅人就知啦。
你很盼望对方也懂，
而你亦都盼望佢都知。
虽然对方不一定很有经验，
虽然对方不一定好有经验，
你就这样经一经验一验，你就有经验。
你就咁样经一经验一验，你就有经验啦。
那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咁呢一个有咩关系呢？
我现在讲的是讲的 body as a means of the language of your spirit。
我就系话以身体作为我哋心灵语言嘅表达。
请你注意听这句话。
请你注意一句话：
心灵的行动。
心灵的行动，
借着身体的记号表达出来，
借着身体的记号表达出来，
那这叫做艺术，
这个叫艺术。
如果你研究这个 Leonardo da Vinci 的 art，
如果大家研究达芬奇的艺术，
他描写什么叫做艺术呢？
他描写何为艺术？
就是一个图画家，
他是一个图画家，
能够在人的体态里面。
能够在人的体态里面
把灵的声音表达出来，
将灵的声音表达出来，
哇，这是很深的东西，
哦，这个是很深奥的东西。
当你看蒙娜丽莎，
所以当你看蒙娜丽莎，
这样都这样的，
都这样的，
眼睛斜斜的，
眼睛斜斜的，
嘴的角有一点翘起来，
嘴角小小摇起，
微微的笑，
微笑，
但是从来没有把牙齿露出来，
但是从来没有第一棒牙。
我讲蒙娜丽莎这个 Leonardo da Vinci 的图画里面，
我想在达芬奇的图画里面，
从来没有一张图画笑的时候给人看见牙齿，
从来没有一张图画笑的时候被人看见牙齿。为什么呢？
因为他要隐藏一种智慧的德性，
因为他要隐藏一种智慧的德性，
The victorious wisdom，
就是这个德性的智慧，
所以就隐藏的，
就隐藏
内涵的，
内涵的
心灵要从身体表达出来，
所以心灵是要藉身体表达出来。
这个从今天的题目什么关系？
咁呢个同今日嘅题目有咩拉更？
性有这样的功用，
性有咁样嘅功用。
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
当你爱一个人嘅时候，
一生一世爱他的时候，
一生一世爱佢嘅时候，
永远爱他，
你愿意永远爱佢，
负责任一生爱他，
负责任地一生爱佢。
你不要忘记，
你唔好忘记，
神不但给你个心灵，也给你个身体。
神不但俾你有心灵，亦俾你有个身体。
这个身体呢？
这个身体呢？
可以把心灵要结合，
可以将心灵要结合嘅
伟大的感情，
这个伟大的感情
表现在肉身的功用里，
表现在肉身的功用里，
这是性的功能，
这个是性的功能。
所以为这个缘故呢？
所以为这个缘故，
我们这个身体是神所造的，
我哋呢个身体系神所造嘅，
又可以把心灵的愿望表达出来，
又可以将心灵嘅愿望表达出嚟。
我们不要看不起我们的身体，
所以我哋唔好睇轻自己嘅身体，
不应该折磨自己嘅身体，
唔应该作践自己嘅身体，
要爱惜它，
要爱惜佢，
照顾它，
照顾佢。
我年轻的时候，
我年轻嘅时候，
其实现在我也很年轻，
其实而家都好年轻。
我年轻的时候，
我后生啲嘅时候，
因为很想过一个很圣洁的生活，
因为好想过一个好圣洁嘅生活，
所以我甚至厌恶自己有性的功能，
所以甚至我厌恶自己有性嘅功能。
我祷告求主把我的性的功能除掉，使我可以更圣洁。
我祷告求主将我性功能除掉，使我可以更圣洁。
我这样一讲，有些人在笑，可能你有这样的经验。
我咁样一讲，你又有啲人笑，我谂你都系有咁嘅经验咧。
等到我结婚以后呢？
等到我结婚之后，
感谢主没有。听我的祷告，
我感谢主母听我的祷告，
他保留我一个性的功能。翻译吧，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性的功能是神的恩典，
所以性的功能是神的恩典。
我们常常乱祷告一次，
我们经常乱用祈祷，
还以为自己很爱主。
仲以为自己好爱主，
所以上帝说：哎呀，你祷告什么？
所以上帝话你祈紧咩祷啊？
这次不听你的祷告，
今次唔听你。
所以你感谢主，常常上帝常常不听我们祷告。
所以感谢主，事实上唔听我哋嗰种嘅祈祷。
上帝给我们性的功能，
上帝俾我哋性嘅功能，
这是一个很大的恩典。
呢个系一个好大嘅恩典。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所有的动物。他们的性功能都是 computerized already，
因为所有的动物的性功能都是入了电脑的。
We enjoy more freedom than any kind of animal。
我们比任何的动物更加有自由。
In sex，
去享受性，
在性的感受上，
在性的感受上，
在性的享受上，
在性的享受上，
人比所有的动物更自由，
人比所有的动物更自由。
这是神的恩典，
这个是神的恩典。
神给我们很大的自由，
神给我们很大的自由。
无论从时间来看，
无论从时间来看，
无论从方便来看，
无论从方便来看，
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
我用很严肃的态度来讲这句话，
我用很严肃的态度讲这句话。
他的 许多的人把性玩弄到变成很卑贱的东西，
好多人将性格系玩弄到非常卑贱的地方，
把这种东西，把这种的书当作就是艺术，
然后将一种的嘢，将一种的书就当作艺术。
请你注意，艺术同黄色的书是不一样的。
请你注意，艺术同黄色书行是不同的。
如果你今天到这个欧洲去，
如果今天你去欧洲，
你可以在很多伟大的博物馆里面看到伟大的艺术，
你可以在很多伟大的博物馆里面看见很多伟大的艺术。
那么你说这个同我们看那个黄色的书和那些的照片有什么不同呢？
那你说这个同我们所看的黄色的书和那些图片有什么不同呢？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
作者的原意，
作者的原意，
动机不同，
动机不同。
在伟大的艺术家的动机里面，
在伟大的艺术家的动机里面，
他的艺术动机，
他的艺术动机
是要把创造的美表现出来，
还要将创造的美表现出来。
这叫黄色小说和黄色的照片，这些的这个刊物里面的动机。
但是黄色小说、黄色图书里面那些的动机，
那些刺激你没有限制的误用你的性功能，
那是想刺激你没有限制地运用你的性功能。
所以这是很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很不相同的事。
我盼望我们做一个慎思明辨的人，
我们盼望你做一个慎思明辨的人。
我不是说所有的艺术家所画的东西都是好的，
我不是说逢是艺术家所画的东西都是好的，
不是的，
不是。
但是呢，你在伟大的艺术品里面，
但是你在伟大的艺术品里面，
你应当用神创造的奇妙来看神的荣耀，
你应当用神创造的奇妙来到看神的荣耀。
从你这个刺激你的性的错误的功能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情，
从刺激你错误的性的功能是完全两回不同的事。
在艺术家的作品里面，
在艺术家的作品里面，
他们没有放大性的那一部分，
他们没有放大性那一部分。
很多的艺术家故意把性的部分把它缩小，
好多的艺术家故意将性的部分将它缩
小，而且把整个主题的焦点放在非性的一部分，
将整个的主题的焦点放在非性的部分上。
这是你一定要清楚知道，
这个是你一定要清楚知道。
当然当我们讲艺术家这三个字的时候太笼统了，
当然当我们提到艺术家这三个字的时候太笼统了，
有一些艺术家根本是这个动机也不是很纯粹，
因为有一些艺术家他的动机根本也都不是纯粹的，
这个你要再去好好的去分析，
这个是我们自己要再好好的分析。
这里我要提到关于身体如果没有被理好的灵性来控制的时候，
而家我要提到，如果身体冇被好嘅灵性嚟控制嘅时候，
产生了一个怎么样的矛盾？
产生一个点样嘅矛盾呢？
我们必须承认，人间最伟大的艺术就是人的身体。
我哋必须承认，人间最伟大嘅艺术就系人体。
神造男人，
神造男人；
神造女人，
神造女人，
都给了一个非常伟大、非常奇妙的艺术的这个题材。
都俾人一个非常奇妙、非常艺术嘅呢一个体态，
这是永远无止境的，使人可以得到这个灵感的一个原因。
呢个系俾人无止境地得到灵感嘅一个原因。
所以当米开朗基罗，
再当米开朗基罗，
当他画整个西斯廷 chapel 的屋顶的时候，
当佢画呢个西斯廷堂嘅屋顶嘅时候，
几乎没有画过任何的植物，
几乎佢冇画过任何嘅植物，
有一棵，
有一棵，
就是亚当夏娃犯罪的那一棵，
就系亚当夏娃犯罪用嗰一棵，
他几乎没有兴趣其他的主题，
佢几乎冇兴趣其他嘅主题，
他就是要把人画出来，
佢就系想将人画出嚟。
因为 a man is a microcosm，
因为人就可以话系一个小宇宙。
每一个人是一个小宇宙，
每个人都是一个小宇宙。
人的里面，
在人的里面
有储藏真理的地方，
有储藏真理的地方。
人的里面，
在人的里头
有表达尊严的地方，
有表达尊严的地方。
人的里面，
在人的里面
艺术的表现，
有艺术的表现。
人里面，
在人里面
宇宙其他伟大的价值层次的反应，
有宇宙其他价值层次的反应。
所以呢，他以人做整个的主题，
所以他以人做整个主题。
那么我们现在继续讲下去。
咁而家我哋继续讲落去。
人的身体是很美丽的，
人嘅身体系好美丽嘅。
造亚当，神造夏娃，
神造亚当又造夏娃，
给他们非常美丽的身体，
俾佢哋非常美丽嘅身体。
但是，
但系
在人类历史中间最不能了解的一件事情，
在人类历史里面最不能了解嘅一件事情，
就是这一件事，
就系呢件事啦。
最美丽的艺术品，
最美丽嘅艺术品，
竟然不能公开。
竟然不能公开，
要用布把它盖起来，
要用报将它遮上来，
不是很可惜吗？
不是很可惜吗？
你有没有感到很可惜？
你有没有感到很可惜？
我们里面有这么美丽的身体，
我们里面有个美丽的身体，
偏偏把它关起来，
偏偏日日将它扎埋。
所以有很多人就主张天体运动，
所以好多人就主张天体运动，
天然身体，你看我，
天然身体，你看我，我睇你。
我们大家自然的，
我哋大家自然嘅，
把它当作没有这一回事，
将它当作冇嘅一回事。
那么你说不行的，
你话唔得咧，
人家看了眼睛会睁大，
人哋睇咗会碌大眼咧。
小见多怪，
只不过系少见多怪，
多见就少怪，
多见就少怪，
每天见一点也不怪，
日日见就唔怪啦。
所以天体运动。人
所以天体运动的人，
他们认为全世界的人都这样做，
他们认为全世界的人都这样做，
那么就没有什么稀奇了，
那就没什么出奇了。
那么有一些人呢，
有一些人
在不敢沟通那种思想，
就不敢沟通那种思想，
从就感觉到这是一个人的权利，
就感觉到这个是人的权利，
就还没有结婚的可能，
又没有结婚的可能，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就收集身体的照片，
就收集身体照片。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把身体的照片，
将身体的照片
当作你终极性的追求，
当作你终极性的追求，
那就变成一个偶像性的宗教，
那个就变成一个偶像性的宗教。
这不是小事情，
这个不是一件小事。
我要从神学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
我要从神学的观点看这件事情。
你爱看人的身体，
你终于看人体，
刺激你这么深的地步，
刺激到你这样的地步，
甚至把这种美创造的美，被神造创造的美，
甚至将这种神所创造出来的美
当作是你终极性的追求的时候，
当作是你终极性的追求的时候，
你已经进到一种偶像性的宗教情操里面了，
你已经进入到一种宗教性的 偶像的宗教情操里面了。
这样美丽的受造物，
这样美丽的受造物
为什么需要加上衣服呢？
为什么要加上衣服？
那是衣服为了保温，
那衣服是为了保温，
这一句话是讲不过去的，
这句话是讲不通的，
因为夏天温度太多了，
因为热天有时热到不得了，
不需要保温的，
都不需要保温啦。
到底衣服的存在在讲什么？
那到底衣服的存在是讲什么？
你注意听下面一句话，
注意听以下几句话，
衣服的存在，
衣服的存在
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
不是单单在教会里面，
衣服的存在，
衣服的存在
也在反基督教的人的身体上，
也都在反基督教的人的身体
上，这是历史事实，
这件是历史事实，
我们穿衣服，
我们穿衣服，
这是 historical fact，
这个是历史事实，
这个 universal fact，
这个是普世事实，
这个是不单是时间上，
不单是时间上，
不单在空间上，
也是空间上的
事实，
是事实，
这个要证明什么？
这个要证明什么呢？
Fall of man is a historical fact，
证明人的堕落也是历史事实。
很少神学家这样讲法，
好少神学家这样讲法。
我这个思想是 original，
我这个思想是自创的、
所以呢，请你注意听啊，
所以请你留心听，
我不是说我自己会讲神的恩典，
我不是说我自己懂得想是神的恩典，
我这样讲，
我这样讲，
今天的人穿衣服是一件历史事实，
今天人穿衣服是历史事实，
也印证创世纪第三章是历史事实，
就是印证创世纪第三章是历史事实。
在 Bullman 的思想里面，
在 Bullman 的思想里面，
Liberalism 的思想里面，
在自由派神学家思想里面，
创世纪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当作 non-historical fact，
他们将创世纪一至十一章当作非历史记载，
把它归在 mythology 的部门里面，
将它算为神话式的记载，
只有 symbolic value，
只有这个象征的意义，
没有 historical value，
没有历史价值。
但我今天告诉你，
但是我今天告诉你，
我们在历史中间看见文化是不能脱离穿衣服这件事，
我们看见在历史里面文化是离不了着衫这件事，
人穿衣服是一个 historical fact，
人着衫是历史事实，
it is evident for the fall as a historical fact，
亦都系见证咗人嘅堕落就系一个历史事实。
现在试试想，
而家我哋试下谂，
亚当夏娃犯罪以前，
当亚当夏娃犯罪以前，
他们的身体不需要遮盖，
佢哋嘅身体唔需要遮盖，
这很荣耀，
呢个系好荣耀，
很尊贵，
呢个系好尊贵，
很伟大的
设计，呢个伟大嘅一个设计，
这是神伟大的作品，
系神伟大嘅作品。
不但如此，
不但如此，
还有神的荣耀遮盖，或者神的荣耀正在充满他们，
仲有神嘅荣耀遮盖，或者正在充满佢哋。
当撒旦叫人犯罪的，
当撒旦叫人犯罪嘅时候，
是，
你食啦，
你吃了你的眼睛就明亮了，
你吃完之后你眼睛就明亮了。
这句话是 half truth，
这句话是半真半假。
half truth is not true，
但是半真半假就不是真，
你就明亮了，
你就明亮了。
他没有说明亮要看见什么，
他没有说明亮之后你看见什么，
只是说一定明亮，
只是说一定明亮的了，
你眼睛就开了，
你眼就开了，
你就明亮了，
你就明亮了。
上帝说，
咁上帝话，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上帝讲的话是真理，
上帝讲的话是真理。
这个不是 half truth，
这个唔系半真半假，
这个是 paradoxical truth，
呢个系反合性嘅真理。
为什么叫 paradoxical？
乜嘢叫做反合性嘅真理呢？
好像不对，
似乎不对，
但是对，
事实对。
而撒旦讲的话呢？
撒旦讲嘅呢？
好像对。
似不对，
但是不对，
事实不对。
我用这两个名词来表达了，
我用这两个名词来表达了。
第一个是你们常常听的，
第一个是大家常常听的，
似是而非，
似是而非。
第二个是反过来的，
第二个是掉转头，
是是非而是，
叫做似非而是。
我问你，
咁我问你，
你比较多听前面这个或者下面这个？
你比较听前面那个定是下面那个？
你多听似是而非，或者多听似非而是呢？
多听似是而非，定似非而是啊？啊，
你多听似是而非，对不对？
多听都似是而非啊？
为什么呢？
点解？
因为本来世界上似是而非的东西很多嘛。
因为本来世界上似是而非嘅嘢就好多嘛。
似是而是的很少嘛。
似非而是嘅就好少嘛。
所以你就多听似是而
非。所以你就多听似是而非咯。
撒旦的似是而非计，
而撒旦嘅似是而非计，
这个计谋，
呢一个计谋
就打进来了，
就系打进嚟啦。
吃吧，
你食啦，
眼睛就开了，
你眼就开啦，
你就会看见，
你就会睇见，
看见什么？
睇见乜嘢？
且听下回分解，
且听下回分解。
必定死，
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阿当吃的时候，
阿当吃的时候，
死不死？
死不死啊？
没有啊，
没啊，
还活了930年了，
活咗930年了。
上帝的话就从绝对变成相对了。
上帝的话，上帝的话就从绝对变成相对。
魔鬼的话，
魔鬼的话，
相对变成绝对了。
就从相对变成绝对啦。
这个叫做是非而是，是是而非。
这个就叫做其非而是，其是而非。
好，现在我不解经哈。
好，而家我唔解经。
那段解经要解要很多的时间。
嗰段经要解要好多时间。
我要给你听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我要俾你听一啲好特别嘅嘢。
亚当眼睛一开的时候，
亚当对眼睛开嘅时候。
他看见撒旦没有？
他看见撒旦没有？
没有了，
没有啊。
所以呢，犯罪的主因就不见了，
所以犯罪的主因就不见了。
这表示什么呢？
这个表示什么呢？
逃避责任的开始，
逃避责任的开始。
第二样，
第一样，
亚当眼睛一开的时候，
亚当对眼睛开的时候，
看见什么？
他看见什么？
看见神的荣耀也离开了，
看见神的荣耀也离开了。
这表示什么呢？
这个表示什么呢？
犯罪的结果，
犯罪的结果，
不但逃避责任，
不但只逃避责任，
你可以逃避责任，
你可以逃避责任，
现在是无法逃避责任，
但是实际上没办法走得了。
有一些正面的东西已经没有了，
因为有些正面的东西不见了。
第三样，
第三样，
亚当的眼睛一开的时候，
亚当对眼睛开的时候，
看见什么？
可以看见什么？
看见一个很可怕的矛盾，
看见一个很可怕的矛盾。
这个矛盾就是今天社会上性道德败坏的矛盾。
这个矛盾就是今日社会上性道德败坏的矛盾。
看见什么呢？
他看见什么呢？
他看见
非常美丽的身体。
他看见非常美丽的身体。
他看见没有面见人的身体。
他看见无面见人的身体，
又美丽又靓，又无面见人，
又无面见人，
又美丽
又靓，
又害羞
又怕丑，
这个不应当存在的，
这个不应当存在的，
这样美的，
这么靓的，
这样好的，
这么好的，
这样漂亮的，
这么靓漂
亮的，这样伟大的
设计，这么伟大的设计，
应当是荣耀见人，
应当是荣耀见人，
荣耀的背面反面就是羞辱，
但是荣耀的反面就是羞辱，
又美好
又美好，
又羞辱，
又羞辱，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矛盾就来了，
矛盾就来了，
矛盾就在人的文化里面了，
矛盾就在人的文化里面出现了。
犯罪以后，
犯罪以后
就需要一种文化了，
就需要一种文化了。
这个文是什么？
这个文是什么呢？
文就是文过是非，
文就是文过是非。
话是什么？
话是什么？
化恶为善，
化恶为善，
化修为荣，
化修为荣。
所以现在怎么样呢？
所以现在怎么样呢？
把文一文，
文一文，
化一化，
化一化，
就可以
不羞耻见人啦，
就可以不羞耻见人啦。咁点文化
呢？
点样化呢？
做第一对的夏威夷人，
就做第一对嘅夏威夷人，
用
树叶嚟到遮身体。
就是第一对嘅夏威夷人，
呢个就系第一对嘅夏威夷人
啊！他们用树叶，
嚟用树叶
遮他的身体，
嚟遮盖自己嘅身体。
OK， 那你注意啦，
一直到现在，
一直到而家，
人类的文化，
人类嘅文化，
盼望可以解决这个矛盾。
盼望可以解决呢个矛盾。
你注意听这句话。
你注意听呢句话。
无论是 new morality，
所以无论是真道德，
无论是这个 freedom for the homosexuals，
无论是倡议同性恋自由，
无论是这个 pornographic，
无论是呢一啲色情行为嘅运动
，playboy penthouse 这些的东西，
呢啲花花公子啊、藏春阁啊等等嘅嘢，
这些的东西啊，
呢一啲嘅嘢，
都是盼望可以从矛盾中间出来，
都系盼望可以从矛盾之中出嚟。
什么意思呢？
咩意思呢？
让我堂堂正正可以的见人，
让我可以堂堂正正见人。
但你想有办法解决这个矛盾吗？
但是你想这个矛盾解决得来吗？
I'm sorry to say never and never。
好可惜，永远没办法，
永永远远没有办法，
永永远远没办法。
我今天是从神学的眼光来看这件事，
我今天是从神学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们，
这个要怎么样可以得到解决？
这个要怎样可以得到解决？
没有这条路，
没这条路。
你要离开你矛盾的自我解脱的办法，
你要离开你矛盾的自我解决的办法，
回到神的正道里面，
翻到上帝的正道里面，
看见性的功能应当怎么样正用，
看见性的功能应该怎么样正用，
你才能在犯罪以后的历史中间还可以享受上帝的恩典，
你才能够在人犯罪之后的历史当中享受神的恩典。
我也是一个青年人，
我都是一个青年人，
我也经历过还没有结婚的情形，
我也经历过还没结婚的情形，
我也很想知道性是什么，
我也好想知道性是什么，
越想知道
越想知道，
越不知道
越不知道，
越不知道
越不知道，
越想知道
越想知道。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每一个人都经历这样的情
形，每一个人都经历这样的情况。
我今天站在半老人的地步里面可以告诉你，
但是今晚我站在半老的情况底下跟你说，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人可以靠着主的恩典得胜这个矛盾，
人可以靠着神的恩典胜过这个矛盾，
人可以靠着主的引导进到正途里面，
人可以靠着主的引导进入正途里面，
真基督徒，
真基督徒
可以完完全全享受性的恩典，
可以完完全全享受性的恩典，
过一个有平安的内心的生活，
过一个有平安内心的生活，
为主有力的做见证，
为主有力的作见证。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已经跌倒的人，
已经跌倒的人
就没有盼望，
就没有望了。
我告诉你，
但是我告诉你，
神的恩典可以把你带回头，
神的恩典可以将你带回去倒，
但是
当然
在这个世纪我见证了，
在这个时期我见证了，
我这个世纪里面，
在这个世纪里面，
在最性道的泛滥的世纪里面，
我见证到这个在性犯罪泛滥的世纪里面，
我经历了主的恩典，
我经历到主的恩典，
经历了主的能力，
经历到主的能力，
我可以做见证，
我可以做见证。
我31岁才结婚，
我31岁才结婚，
很迟哈，
好慢哈。
你说我等不了那么久了，
你说我不等得那么久，
我本来也不要等那么久，
我本来都不想等那么久，
我到最后已经31岁了，好了，主啊，今年我要结婚了。
但是最后，哦，原来31岁了，主啊，好了，我今年结婚了。
我结婚那一天，
我结婚那天，
我敢说，
我敢说，
我是实实在在的处男，
我是实实在在的处男，
真的，
真的，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结婚以后，
结婚之后，
我只有认识一个女人，
我只有认识一个女人，
就是我的太太，
就是我的太子。
无论结婚前，
无论结婚前，
无论结婚后，
无论结婚后，
我靠主的恩典，
我靠主的恩典，
享受性的恩典，
享受性的恩典。
那么如果你说，
咁如果你话，
你不要别的吗？
你唔想要第啲咩？
我告诉你，
我话你听，
我不要别的，
我唔要第啲。
你说你太太很满足你吗？
你话你太太好满足你啊？
我说是，我太太很满足，
我太太好满足。
那是不是你们有过人的享受呢？
咁系咪你哋就有过人嘅享受啊？
我告诉你，
我话你听，
我可以说，
我可以话，
我比别人更可怜，
我比别人更可怜。
为什么呢？
点解呢？
我结婚15年，
我结婚15年，
在家里的时间不到7年，
喺屋企嘅时间唔到7年，
有时候一年要离开家6个月，
有阵时一年要出门6个月，
有时候一年要离开家8个月，
有时要出门8个月，
今年离开家差不多9个月，
今年离开屋企差不多9个月。
那么你说怎么样？
咁你又咁点啊？
还是感谢上帝？
都系感谢上帝。
我很喜乐，
我好喜乐，
我很满足，
我好满足。
而且呢，我常常记得小便胜新生，
而且我成日都记得小便胜新生。
感谢上帝，
感谢上帝，
神的恩典很大，
神嘅恩典好大。
我不是一个这个没有性功能的人，
我唔系一个冇性功能嘅人，
也不是一个这个压制自己感情的人，
亦都唔系一个抑制自己感情嘅人，
也不是一个超人，
亦都唔系一个超人，
是一个很普通性情嘅，
系一个好普通性情嘅人，
很健壮的男人，
系好健壮嘅男人，
是一个普通的人，
系一个普通嘅人。
我告诉你，
但系我话俾你听，
我要见证，
我要见证
神造人。
神造人，
神要人过荣耀的生活，
神要人过荣耀的生活，
圣洁的生活，
圣洁的生活，
我尊重婚姻的生活，
我尊重婚姻的生活。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
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
我们也在人生的探索路途中间，
我们也是在人生探索的路程上。
你说我很知道，我想知道性是什么？
我好想知道性到底是什么？
我说等你结婚以后，
我说等你结婚之后，
你的性不过就是这样，
你就知道性不过就是这样，
没有什么好特别，
没什么好特别，
就是这样，
就是咁啫，
你说就是这样，我也不懂是怎么样嘛。
你话就系咁，我都未识咁点啊！
你靠着主的恩典等候你结婚的时候，
你靠着主嘅恩典等候你结婚嘅人。
与其一火攻心，
与其欲火攻心，
不如嫁娶为妙，
不如嫁娶为妙。
这是很好的一副对联，
呢个系好好嘅一副对联，
要不要放在你的门前？与其一火攻心。
想唔想摆喺你屋企睡房门口啊？
特别新年的那一天，两张红纸贴上去，一定很多人来拜访你了。他今天很多次翻译不好。
过年这挥春，好多人嚟帮你拜年。
这个有一本书叫做《Story of Philosophy》，
有一本书叫做《Story of Philosophy》，
台湾谢志工业社把它翻译了。
台湾一个嘅什么
协志工业社，
台湾嘅协志工业社，
这个是 Will Durant 所写的，
系 Will Durant 写嘅，
中文名翻译叫做《西洋哲学史》，
中文名字叫做《西洋哲学史》，《
西洋哲学史话》，
《西洋哲学史话》
里面有一句话翻译的令人啼笑皆非，
里面有一句话翻译到令人啼笑皆非，
他是圣保禄说。
就圣保禄话，
就是 Saint Paul，
就是 Saint Paul 啊。
圣保罗说，
圣保禄啦，
结婚总比被火烧死更好，
结婚总比被火烧死更好。
我读了圣经几十遍，没有读过这一节圣经。
我读圣经读几廿次都没读过呢节圣经。
后来我去查才知道，原来就是比起一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那个对联。
后来我去查先至知道，原来就是与其欲火攻心，不如嫁娶为妙那一副对联。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朋友，
我告诉你，
我话你听，
一个经常看不应当看的书的人，
一个经常睇唔应该睇嘅书嘅人，
除了把那个当作他人生的很重要的目的之一，
除了将嗰个当作佢人生好重要嘅目的之一，
犯上了偶像性，偶像性的种种。这个宗教的罪恶，
仲犯上咗呢一个偶像性嘅宗教罪恶。
第二样，
第二样，
他站在无形之中放弃自己许多更高的权利，
佢亦无形中放弃自己好多更高贵嘅权利，
让这些的东西玷污他的思想同脑子的记忆，
让呢一啲嘢玷污咗佢思想同埋脑袋嘅记忆。
我想什么时候我应该讲一篇记忆的神学？
我想我几时应该讲一篇记忆神学？
记忆同永恒同历史的关系，
记忆与永恒与历史的关系，
应该好好去思想。
咁啊，好好地去谂。
奥古斯丁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
奥古斯丁在这方面有很大的成就。
那我告诉你，
咁我话你听，
你的记忆是一个 container。
你的记忆是一个承载的器皿，
把一些的东西放在里面，
要将一些东西放进去、
哦、记忆是尊贵到一个地步，是与永恒发生关系，
而记忆是尊贵到一个地步，是与永恒发生关系。
如果你的记忆力很强，
如果你的记忆力很强，
你就特别要保护它， 不受坏的东西侵蚀，
你就特别要保护佢，唔好受啲污糟邋遢嘢嘅侵蚀。
因为你的记忆力越强，你就越不容易把里面的东西把它翻出来了。
因为如果你记忆力越强，你就越唔容易将承载住里头嘅嘢攞走啦，
你进去就不能出来了，
一入就冇出。
那么如果你放进去的东西是坏的，
如果你摆入去嘅嘢系坏嘅，
你那个 limited container。
你嗰个有限嘅承载器，
就把许多有用的部分把它丢掉，
就将好多有用嘅部分排除咗啦。
我想可能你很少听见这样的话。
我谂可能你好少听见咁样嘅说话。
第三样，
第三样，
从你的整个 total ability 来看，
从你整个人嘅能力功能嚟讲，
当你幼年的时候，
当你幼年嘅时候，
你的能力，
你嘅能力，
你的智力，
你嘅智力，
你的思想，
你嘅思想，
你的分析力，
你嘅分析力，
应当集中在正当的事情上，
应当集中在正当的事物上。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你会花很多的岁月想不应当做的事情。
你会花好多的岁月想啲唔应该做嘅事情。
削弱你一生可以为主做见证最伟大的可能性。
削弱你一生可以为主作工个最大嘅可能性。
我盼望你们学会这件事情。
我盼望你哋学识呢一件事情。
我在我还没结婚以前，
主要在我未结婚之前，
我们这一方面的需要都奉献在你的
脚。我将呢一方面嘅需要都奉献在你嘅脚前，
求你帮助我，
求你帮助我，
给我等候你的时间，
让我等候你嘅时间，
给我顺服你，
俾我顺服你，
以你为满足，
俾我以你为满足。
你结婚以后，
到我结婚之后，
尊重婚姻，
尊重婚姻，
尊重对方，
尊重对方，
享受性的功能，
享受性的功能，
享受性的恩典，
享受性的恩典，
把你的家庭整个放在祭坛上，
然后将你整个的家庭放在祭坛上，
不但你们自己过幸福的生活，
不但你们自己过幸福生活，
而且你要成为神这一方面的恩典的见证人，
而且你要成为神这方面恩典的见证人，
影响别的青年，
影响别的青年人。
最后，
最后，
我可以告诉你，
我可以话你听，
没有一个放纵性欲的人有好结果，
某一个放纵性欲的人有好结果，
这是永远不满足的一件事情，
这个是一件永不满足的事。
有一个人对我说，我的太太不满足我，我可不可以找第二个？
有个人问我，我的太太不满足到我，我可不可以找第二个？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你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我只有回答一句话，
我只答一句话，
你怎么知道你太太不满足你？
你怎知你太太不满足你？
莫非你已经偷吃了？
莫非你已经偷吃了？
你明白吗？
你明白吗？
一个人
当一个人
不可能的事当作是平常的事的时候，
将不可能的事当作是平常事的时候，
就会把可能的事把它丢掉了，
就会将可能的事将它抌埋一边。
你不可能同最美丽的女子结婚，
你不可能同最美丽的女子结婚，
不可能尽情的就这个就享受你一切的性欲的放纵，
亦不可能尽情享受一切性欲的放纵。
你可能在你正当的婚姻生活中间享受最大的神的恩，
但是你可能在你正当的婚姻生活里面享受神最大的恩典。
你就故意把不可能的事用这样的放纵当作是可能的，
你就将故意将不可能的事当作是可能的事，
最后你是放弃了你可能达到的最大的恩，
最后你是放弃了你可能达到的最大的恩典。
我们的情欲如同一个火种一样的，
我们的情欲如同火种，
你放在内燃机的机器里面的时候，
你放在内燃机的机器里面，
推动你生命的轮子，
可以推动你生命的轮子，
把它随便丢在油库里面，
你将它随便扔在油库里面，
它可以叫你自己被烧毁被灭绝，
它可以叫你自己被烧毁被灭绝。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给我们对性，
给我们对性
有正确的观念，
有正确的观念，
有正确的了解，
有正确的了解，
正确的享受，
有正确的享受，
有正确的见证，
有正确的见证，
荣耀上帝的
名，荣耀上帝的名。
What is the definition and meaning of marriage?
何为婚姻？
婚姻的定义是什么？
婚姻的定义是什么呢？
婚姻的定义，
婚姻的定义
就是一个按照神子形象的男人，
就是一个按照神形象所做的男人，
同一个按照神形象被造的女人，
同埋一个按照神形象被造的女人，
很严肃的立一个终身的约，
好严肃的立一个终身的约，
以彼此信任、负责、帮助、交往为终身的责任，
以彼此信任、负责、帮助、交往为终身的责任。
这样的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呢？
婚姻的意义是什
么呢？婚姻的意义有几方面？
婚姻的意义有几方面？
第一方面，
第一方面，
人性相对性中间的彼此成全，
就是人性相对性的关系中间的彼此成全。
Human relativity for accomplishment，
就是这个将这个相对性的人性里面来到得到成全。
这是很重要的。
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要过一个很孤立的生活。
我们不要过一个很孤立的生活。
除非神许可你过孤立的生活。
除非是神许可你过独生的生活。
如果你有机会结婚。
如果你有机会结婚。
我劝你们个个结婚。
我劝你们个个结婚。
如果没有机会结婚。
如果没有机会结婚。
也不必太难过。
也都不用太难过。
也不必太痛苦。
也都不用太痛苦。
因为许多结婚的人也并不认 并不见得比不结婚的人更幸福。
因为很多结了婚的人也都不见得比很多未结婚的人更幸福。
个人顺服主的
各人信服主的引导。
那么除了彼此 accomplish 以外，
除了相互相成之外，
第二样，
第二样，
结婚教导我们从自我小我中间解脱出来，进到大我的这个关系里面。
结婚使我们从自我小我的关系里面脱离出来，入到这个大我的关系里面。
还没有结婚以前，
所以未结婚之前，
我要这样，我要那样。
我要咁，我要咁。
结婚以后你再这样讲，另外一个人，那我呢？
结婚之后，那个又系咁讲啦，咁旁边个人就会问：咁我呢？
难道只有你吗？
唔通只有你呀、啊？
你不能说我的家，
你唔能够话我嘅屋企。
他说：也是我的家，
都系我屋企。
所以就变成一个大我了，
所以就变成一个大我了。
有一些人很坏蛋，
有啲人好曳嘅，
看着孩子调皮，就对太太说：你看你的孩子。
睇见个细佬光硬皮，就话对太太话：你睇你个仔。
如果乖了，你看我的孩子。
如果乖了，你睇我个仔。
这个是很坏蛋的，
呢个系好曳啊！
你应该说呢？
你应该话呢？
我们的孩子，
我哋个细佬哥应该点对
待？进到一个大我里面，
入到一个大我里面。
第二方面，
第二方面，
第三方面，
第三方面，
借着结婚使我们转移，从承受变成施予。
藉着结婚使我哋从承受转为施予。
还没有结婚以前，妈妈、妈妈、爸爸要钱。
未结婚之前，阿妈、阿爸攞钱嚟。
结婚以后，另外一个说：爸爸、爸爸要钱。
结婚之后呢，另外一个细佬就话：爸爸。俾钱我，
所以怎么变成我给你钱呢、啊？
那变点解而家变成我俾你钱？
以前我是拿的嘛，
以前我系攞噶嘛，
是给的，
而家系俾嘅，
就是施比受更为有。
咁啊，学习施比受更为有福，
对不对呢？
啱唔啱？
结婚的意义是什么？
结婚嘅意义系咩呢？
结婚的意义也给我们知道责任同生养的这个生养的责任同痛苦。
结婚的意义也都给我们知道生养的责任和痛苦，
使我们了解天父对我们的恩典，
使我们了解天父对我们的恩典。
做父亲你更了解天父的心，
你做阿爸你就更加明白天父的心。
这是第四样，
这个是第四样。
结婚使我们明白一种奥秘的合一，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结婚使到我们明白一种奥秘的合一，就是基督与教会的关系。
第五样，
第五样，
结婚使我们可以更了解每一种不同的人。
结婚使到我们可以更了解每种不同的人。
在社会中间，
在社会中间，
每一个人的背景不一样，生活不一样，心态不一样，
每个人的社会背景心态各方面都不一样。
在结婚里面学习了人的相对性，要相对化，不要把它绝对化。
咁啊，喺结婚里面咧，发觉人嘅相对性要将佢相对化，唔好将佢绝对化。
两夫妻彼此适应，这个要花很多的精神来放弃自己的成见，你学会了在社会怎么样与人相处。
两夫妻嘅相处要双方好努力嘅放下好多嘅成见，学识呢样咧，你就识得在社会里面同人相处啦。
你说亚当夏娃犯罪后，发现肉体美与羞耻的矛盾，所以要穿衣服。今天基督已经接近我们的罪，为什么我们做基督徒还会很矛盾呢？还要穿衣服呢？
你话当犯罪之后，知道先至发现嗰个身体又美丽又矛盾，咁基督既然已经洗净我哋嘅罪，咁应该将呢种矛盾都消除咗啦。点解而家仲要着衫呢？
你连这个还不懂？
你连呢个都唔明啊？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身体的得赎是最后的，
因为身体得赎系最后
的。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到耶稣基督再翻嚟嘅时候，
身体的得赎。
身体先至得赎，
我们的身体要变成不朽坏的，不是得救的时候。
我哋身体要变成不朽坏嘅，唔系我哋得救嗰一时。
我们得救的时候，
我哋得救嘅时候，
地位整个人得救了。
我哋按地位整个人得救，
我们灵魂已经得救了。
我哋嘅灵魂已经得救了。
按照整个程序来说，
但系按照整个程序嚟讲，
这个朽坏的身体要等基督来才变成不朽坏的。
不朽坏嘅身体要等基督再嚟先变成不朽坏
嘅，才变成荣耀。
羞辱先变成荣耀嘅，
暂时的变成永远的，
暂时嘅变成永远，
属地的变成属天，
属地嘅变成属天。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哥林多前书十五章，
到那个时候你就不必穿衣服了。
到嗰阵时你就唔使着衫。
你再等谁？现在请你好好穿衣服。
而家唔该你乖乖地着翻衫。
你不要听我讲完道就不穿衣服了，我把叫警察抓你！我告诉你，
如果你听完我讲到唔着衫，我叫警察拉你啦。
基督是圣洁的，为什么他要穿衣服？
基督是圣洁的，为什么他要穿衫？
这个问题好得多了。
这个问题好好啊。
耶稣到世界上来，为什么要穿衣服？
耶稣到世上来，为什么要穿衫？
他来的时候，
他来的时候，
注意啊，
注意啊，
他没有犯罪，
他没有犯罪，
他没有罪，
他没有罪，
但是他披戴最深的形状，
但是他披戴最深的形状。
这里这是基督的爱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我认为这个是基督的爱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他到世界上来的时候，
不是披戴无罪的时候的情形，
不是披戴无罪的时候的情形，
他披戴了最深的形状，
他披戴了最深的形状。
何等大的爱，
这个是何等大的爱，
降卑到这个地步，
降卑到这个地步。
Is sin culturally defined?
罪是不是按文化背景来界定的呢？
文化是有神原先的使命的。
文化是有神原先的使命的。
这个在 Reform Theology 里面叫做 cultural mandate。
这个在改革的神学里面叫做文化使命。
什么叫做文化使命呢？
什么叫做文化使命呢？
神造人的时候，
神造人的时候，
吩咐人，
就吩咐人
修理看守原地，
修理看守原地，
叫他们的治理这个地，
叫他们治理大地
，to cultivate，
要去到开垦
，to cultivate the earth，
开垦大地
，to keep that to preserve the earth，
同埋维持呢一个大地，
这个就是文化使命，
这个就叫做文化使命。
请你注意。The cultural achievement is not equal to the cultural mandate.
但是请注意，文化成就并不等于文化使命。
去年的文化与福音会议，我特别强调这一点。
去年在这个文化与福音的会议，我特别强调这一点。
我看整个大会可能会走一个偏路去了。
因为我看整个大会可能会走歪路了。
Between cultural mandate and cultural achievement, there is a fall of man.As a historical fact.
在这个文化使命与文化成就之间，有一个历史事实，就是人类的堕落。
在人犯罪以后，
在人犯罪以后
，cultural achievement always contains a danger inside.
文化的成就往往隐含着危机。
什么危机呢？
咩危机呢？
就是把荣耀归给人自己，
就将荣耀归给人。
所以越有文化的人可能越反对上帝，
所以越有文化的人可能越反对上帝，
因为他们过一个 self-centered life，
因为他们过着一种自我中心的生活。
上帝所预备的救恩，
上帝所预备的救恩，
是对亚当说：“我把我做的衣服给你穿，你把你自己做的衣服脱下来。”
是对亚当说：“我将我做给你的衫给你着，你将你自己做的衫脱下来。”
这不是否定文化的价值，
这个并不是否定文化的价值，
否定文化有救赎功能，
是否定。文化有救赎功能，
这个是神学的问题，
这个是神学的问题。
还有什么问题？现在
还有没有问题？现在可以交来。
好，现在交了就不再收了。
交完之后，我们就不再收问题了。
所以你们不必写了。
所以大家不用写了。
如果你们还要写，就自己写自己答。
如果还要写，就自写自答。
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两性？
为什么上帝要创造两性？
这个刚才已经提出来了。
这个正话已经提出来了。
这个 co-accomplishment。
这个叫做相辅相成，
这个是神的旨意，
这个是神的旨意，
叫我们借着两性的存在，
叫我们借着两性的存在
去了解交通，
去了解交通
团
契
互助cooperation
互助
的意义，
这个的意义
效法三位一体之间的那一种合作，
效法三位一体的神之间那一个的合作，
弄得两性插起异性相吸，还有许多的罪案，异性相吸哪里是罪案？
异性相吸几时是罪案啊？
不是罪案，
不是罪案。
如果不要见异性就吸在一起，那就麻烦了。
不过如果不见异性又吸在一起呢，咁就麻烦。
从心理学来看，
从心理学来睇，
一个人真正的爱，
一个人真正的爱，
只能向一个人发出去，
只能够向一个人而发出。
如果一个人可以同时真正的爱，同样的爱几个人。这个人一定不是人。
如果一个人可以同时真正的爱几个人，他这个人一定不是人。
那这表示什么呢？
这个表示什么呢？
表示我们 是被造为一夫一妻制。
表示我们被造是为着一夫一妻
制。那你说你刚才说一时只能爱一人，我不同时爱不同人嘛。
那你说现在是一时可以爱一个人，我不同时爱不同人就行了。
这个是表示呢已经从永恒性脱节了。
这个是表示了你的思想已经从永恒性脱节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
因为在真爱里面已经隐藏着我要永远爱你的这个愿望。
因为在真爱里面已经隐藏着我要永远爱你的这个愿望。
这些问题你不从神学的角度看永远看不清楚。
这些问题你不从神学角度看永远看不清。
社会学家、哲学家、社会无神论的心理学家永远没有资格真正解决人类的问题。
社会学家、哲学家、无神论的心理学家永远没有资格去到解决人真正的问题。
因为他看这些事都看错。
因为他看这些都看错了。
你们不要怕那些有学问的人。
所以你们不用怕有学识的人。
只怕你没有真正明白圣经的意思。
要怕你自己没有真正明白圣经的意思。
如果你不是真正明白圣经意思的基督徒，
如果你不是真正明白圣经意思的基督徒，
you will never become a good psychologist，
你就永不能做一个好的心理学者。
许多心理学家，
好多心理学家
处理别人的事情清清楚楚，自己家庭的关系乱七八糟，
处理人的事执执掂，自己屋企搞唔掂。
不但如此，
唔单止咁，
我告诉你，美国前几年的统计，
美国前几年的统计，
最多自杀的 profession 是医生。
一个专业人士里面自杀最多的是医生。
医生里面最多自杀的 psychiatrist。
医生里面最多自杀的是精神病理学家。
这是事实。
这些是事实。
statistic。
这些是数字的统计。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盼望站在人群之外，做一个非人的人来解决人的问题。
因为他盼望站在人群之外，做一个非人的人去解决人的问题。
He played the role as God。
他当自己是上帝，
这是很危险的，
这个是很危险的。
但是一个基督徒的心理学家不是如此，
但是一个基督徒心理学家不是这样，
靠着主的恩典，
他是要靠着主的恩典，
把人的尊严，
将人的尊严，
人的困难，
将人的困难，
用神的真理讲清楚，
用神的真理讲清楚，
告诉人不是我能帮助你是神，
告诉人不是我能够帮你，是上帝能帮你，
所以不一样的，
所以不一样，
所以请你们知识分子，
所以请各位知识分子，
好好发现基督教的价值所在，
好好发现基督教价值所在，
这是绝对超越的，
这个是绝对超越的，
可否从基督教的教义说原始时候的非一夫一妻制，因为作为神的旨意吗？
可不可以从基督教教义讲到这个原始时代的非一夫一妻制呢？
在非一夫一妻的时代，
非一夫一妻的时代，
就是起先有一夫多妻的，
就是起先有一夫多妻的，
神没有太快启示我这一件事的重要性，
神没太快启示这件事的重要性。
那么我们从圣经怎么知道神是一夫一妻的创造者？
那我们从圣经怎么知道神是设立一夫一妻的制度呢？
上帝给亚当造一个夏娃，没有造两个啊？
因为上帝为亚当只造一个夏娃，没造两个吗？
那么在这个撒加利亚马拉基书里面有一句话语，
在马拉基书的时候有一句话，
神不是没有灵的余力可以造多人，
神不是没有灵的余力可以做多人，
神只要造一个，
神只是做了一个，
乃是要人只有一夫一妻，
就是叫人一夫一妻，
这是很特别的一个教训，
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教训。
当我看到人神不是没有灵的余力那句话的时候，
当我看见神不是没有灵的余力，
我有个感受，
我有个感受，
神创造人的时候是很伟大的，也是非常用心才造出一个人出来。
神创造人的时候是很伟大的，也是非常用心才造出一个人出来。
所以我们要尊重人。
所以我们要尊重人。
基督徒可以不可以避孕？
基督徒可不可以避孕？
这个是一个很实在的问题。
这个是很实在的问题。
我要问为什么避孕？
我要问为什么避孕？
因为偷吃所以避孕。
因为偷食所以避孕。
那就不可以了。
那就不得。
如果基督徒，
如果基督徒
现在已经结了婚，
现在已经结了婚，
孩子多了，
小孩哥多了，
不要太多孩子，
不想太多小孩哥，
你避孕，
你避孕，
我个人，
我个人，
我不代表所有的神学家，
我不代表所有神学家，
我认为没有违背真理，
我认为没有违背真理。
第二，
第二，
你避孕的时候，
你避孕的时候，
要用这个比较适当的办法，
要用比较适当的办法。
我这个不要讲太深了，
我这个不要讲太深了，
大多数的人不需要知道，
因为大多数人都不需要知道。
如果你能用日期的算法，
如果你能用日期的算法，
那是很好的，
那个是很好的，
但是有时算不准就麻烦了，
但有时计错了就麻烦了，
懂得懂不懂就算了，
明就明，不明就算了。
如果你用工具，
如果你用工具，
那么盼望你要谨慎，不要损害身体。
咁啊，盼望你要谨慎，唔好损害身体。
用药物，
如果用药物，
你要谨慎，
你要谨慎，
不要损害身体同后代，
唔好损害身体同后代。
如果已经成胎了，
如果已经成胎了，
绝对没有资格打胎，
你就绝对冇资格堕胎。
打胎等于杀死生命，
堕胎等于杀死生命。
虽然胎的幼小，
虽然佢系幼小，
已经成为生命，
但系佢已经成为生命。
当胎成的时候，
当胎成嘅时候，
生命就有了。
生命就有了，
人就存在，
人就存在，
不可以打胎，
所以你不可以堕胎。
如果生出来，
如果生落嚟，
不能养，
养唔带
啊！你告诉已退根弟兄，让他替你找另外一个人养他。
冇办法养，你就叫阿根叔找人帮你养。
因为有些人没有孩子，需要养孩子。
因为有啲人冇细佬哥，好想领养细佬哥。
可否？我这个已经答了。同性恋是不是违背主的旨意？
同性恋是不是违背主的旨意？
为什么？
点解？
是违背主的旨意，
系违背主嘅旨意。
否则你不会问这个问题的。
如果唔系，你唔会问呢个问题。
你违背主的，
所以违背主嘅旨意。
上帝没有造两个亚当说你们去相爱吧，去结婚吧。
上帝冇做两个亚当话你哋去相爱，你哋去结婚啦。
上帝造一个亚当，一个夏娃。
上帝做咗一个亚当，一个夏娃。
夏娃是亚当身上的一部分，
夏娃是亚当身上的一部分。
回到亚当身上合二为一是应该的，
所以回到亚当身上合二为一是应该的。
另外一个亚当怎么来的？
另一个亚当在哪里来啊？
怎么去的？
去哪里啊？
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那就另一回事了。
所以神不许可同性恋，
所以神不许可同性恋。
你说我有同性恋的倾向怎么办？
你说我有同性恋的倾向，那怎么办呢？
我只能说很同情，但是不同意。
我只能够很同情，但是不同意。
可能你有这样的倾向，
可能你有这样的倾向，
但你要查出你倾向的原因。
但是你要找出你倾向的原因。
有可能，
有可能
是因为某一些女人给你太坏的印象，使你把全世界的女人都打成一望。
可能有啲嘅女人俾你嘅印象太差，所以你就一足高打全全人，
你就恨恨死女人，
你就憎死啲女人，
只能爱男人，
只能够爱男人。
求主改变你的感情，
求主改变你嘅感情。
可能是因为你的妈妈从小把你打得太厉害，
可能因为细个嘅时候阿妈打你打得太犀利，
所以你认为这样严格的妈妈，这样凶的女人，我大了才不要同女人结婚。
咁你系以为女人系咁恶死嘅，大个咗我都唔要女人啦。
那你就总找男人结婚，
咁你就揾男人结婚。
你要找出你的原因，
你要揾出你嘅原因。
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
那呢个系好严肃嘅问题。
有的人说这个是天生的，
有啲人话呢个系天生嘅，
可能是 hormone，
可能系荷尔蒙
不平衡，
呢个激素嘅不平衡。
这个是错的，
呢个系错嘅。
因为你打多少 hormone 进去还是一样，
打几多激素入去都系一样。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呢个系好麻烦嘅事。
我相信主有能力，
我相信主有能力，
求主给你力量，
求主俾你力量。
你要抗拒他，
要抗拒。
我把这个当作你的一个特别要对付的你的十字架，
我将这个当作你一个需要特别对付的十字架，
天天致死这个同性恋倾向的你，
天天致死这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你。
靠着主的恩典，
靠着主的恩典，
就是培养给你可以爱异性，
求主培养使到你能够爱异性，
好好结婚，
好好地结婚，
不要羞辱主名，
不要羞辱主的名。
很多男人同性恋容易发现，
好多男人同性恋容易发现，
女人同性恋好像不容易发现。
女人同性恋好像不是挺容易发现。
刚才的答案对女人也一样适合。
正话的答案同女人亦都是适合用。
信与不信不能重复一二。
信与不信不能重复一二。
现在女的多男的少怎么办呢？
教会现在女多男少点算好呢？
就不必结婚好了。
那咪唔好结婚咯。
刚才我说，
正话我讲，
如果神给你结婚，
如果神给你结婚的机会，
你们要结婚，
你们就结婚。
因为你现在不能代表你的年老，
因为你现在不能够代表你的年老，
因为你老的时候你会懊悔，
你老的时候会后悔。
你不要以为你很强，
你不要以为自己很稳，
到老了还是这样强，
到老的时候都是这么强。
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我自己养活自己，
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等你老的时候呢，
到你老的时候
你会知道你不是年轻了，
你会知道你不后生，
那个你后悔了，
那你后悔了。
所以尽可能，
所以尽可能
要结婚，
要结婚。
如果没有机会，
如果没机会，
那么尽可能，
咁就尽可能
靠主的恩典过圣洁的生活，
靠主嘅恩典过圣洁嘅生活。
没有机会自己找机会咯，
冇机会自己揾机会咯，
也可以的，
都得嘅。
不乱找一场就很便宜了，
不过乱揾一餐咧就好弊啦。
所以不要太贵，
所以就唔好太贵。
太贵没有人买，
太贵又冇人买。
不要太便宜，
要唔好太平喎，
太便宜，给人家丢在路边，
太平啊冇人好，
要有要有价值观，
又要加啲观，
自我尊重，
自我尊重，
就讲来讲变成婚姻讲座了，
讲嚟讲去变咗婚姻讲座。
这个教会里面呢，牧师传道也要帮助一些没有结婚的人，替他们找对象。
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都应该做媒人。
这个不是不属灵，是很属灵的事情。
这个不是不属灵，是很属灵的事。
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
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
专门替难看的人找对象。
他专帮那些个样难看的人找对象。
我说为什么你不帮助漂亮一点的人？
我为什么你不帮啲靓仔靓女？
漂亮漂亮，他的字他自己会找，还我什么事？
佢靓嗰啲佢自己事啦，佢自己揾啦，仲关我咩事？
上帝就专感动我帮助个难看。
上帝就感动我专帮嗰啲难睇嘅。
所以如果那个人来帮助你，你就知道你是难看的。
所以如果个长老帮你呢，你就知道你个样肉酸。
那么。我不是说你的牧师如果帮助你你就难看，
我又不是说你的牧师如果帮你手你就难看。
我是讲那个人嘛，
我是讲那个人，
那个长老已经死了，所以你不必怕他，
那你不用怕，那个长老死了。
所以呢，他死了以后所有人都是漂亮，
他死了之后个个变成靓仔。
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请问这与人类的关系？
圣经说教会是基督的心腹，请问这个与人类有什么关系？
你注意哈，
你注意哦。
亚当还没有娶夏娃以前，
未娶夏娃之前，
神先给他沉睡了，
神使到他沉睡，
从肋旁流了血，
从肋旁流了血，
用他的骨造了夏娃，
用他的骨做了夏娃，
再把夏娃带到他面前，
再将夏娃带到他面前。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
当他醒过来的时候，
他就与夏娃结合，
他就与夏娃结合了。
基督是教会的新郎，
基督是教会的新郎，
叫他为我们死了，
天父叫他为我们死了，
流了血。所以神不许可同性恋，
所以神不许可同性恋。
你说我有同性恋的倾向怎么办？
你说我有同性恋的倾向，那怎么算呢？
我只能说很同情，但是不同意。
我只能够很同情，但是不同意。
可能你有这样的倾向，
可能你有这样的倾向，
但你要查出你倾向的原因。
但是你要找出你倾向的原因，
有可能，
有可能
是因为某一些女人给你太坏的印象，使你把全世界的女人都打成一望。
可能有啲嘅女人俾你嘅印象太差，所以你就一足高打全船人，
你就恨恨死女人，
你就憎死啲女人，
只能爱男人，
只能够爱男人。
求主改变你的感情，
求主改变你嘅感情。
可能是因为你的妈妈从小把你打得太厉害，
可能因为细个嘅时候阿妈打你打得太犀利，
所以你对你这样严格的妈妈，这样凶的女人，我大了才不要同女人结婚。
咁你以为女人系咁恶死嘅，大个咗我都唔要女人啦。
那你就总找男人结婚，
咁你就揾男人结婚。
你要找出你的原因，
你揾出你嘅原因。
这个是很严肃的问题。
那呢个系好严肃嘅问题。
有的人说这个是天生的，
有啲人话呢个系天生嘅，
可能是 hormone，
可能系荷尔蒙
不平衡，
呢个激素嘅不平衡。
这个是错的，
呢个系错嘅。
因为你打多少 hormone 进去还是一样，
打几多激素入去都系一样。
这是很麻烦的事情，
呢个系好麻烦嘅事。
我相信主有能力，
我相信主有能力，
求主给你力量，
求主俾你力量。
你要抗拒他，
要抗拒佢。
我把这个当作你的一个特别要对付的你的十字架，
我将这个当作你一个需要特别对付的十字架，
天天致死这个同性恋倾向的你，
天天致死这个有同性恋倾向的你。
靠着主的恩典，
靠着主的恩典，
培养给你可以爱异性，
求主培养使到你能够爱异性，
好好结婚，
好好地结婚，
不要羞辱主名，
不要羞辱主的名。
很多男人同性恋容易发现，
好多男人同性恋容易发现，
女人同性恋好像不容易发现，
女人同性恋好像不是挺容易发现。
但是对女人也一样适合，
正话的答案和女人也都是适合用。
信与不信不能重复一二，
信与不信不能重复一二。
现在女的多男的少怎么办呢？
教会现在女多男少怎么算好呢？
就不必结婚好了，
那就不要结婚咯。
刚才我说，
正话我讲，
如果神给你结婚，
如果神给你结婚的机会，
你们要结婚，
你们就结婚。
因为你现在不能代表你的年老，
因为你现在不能够代表你的年老，
因为你老的时候你会懊悔，
你老的时候会后悔。
你不要以为你很强，
你不要以为自己好，玩
到老了还是这样强，
到老的时候都是这么强。
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
我自己养活自己，
我可以自己照顾自己，
我自己照顾自己。
等你老的时候呢，
到你老的时候
你会知道你不是年轻了，
你会知道你不后
生，你后悔了，
那你后悔了，
你尽可能，
所以尽可能
要结婚，
要结婚。
如果没有机会，
如果没机会，
那么尽可能，
那么尽可能
靠主的恩典过圣洁的生活，
靠主的恩典过圣洁的生活。
没有机会自己找机会咯，
没机会自己找机会咯，
也可以的，
都得的。
不乱找一场就很便宜了，
不过乱找一餐就好弊了。
所以不要太贵，
所以就不要太贵，
太贵没有人买，
太贵又没人买。
不要太便宜，
又不要太便宜，
太便宜给人家丢在路边，
太便宜没人好，
要有要有价值观，
要有价值观，
自我尊重，
自我尊重，
就讲来讲变成婚姻讲座了，
讲来讲去变成婚姻讲座。
这个教会里面呢，牧师传道也要帮助一些没有结婚的人，替他们找对象。
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都应该做媒人，
这个不是不属灵，是很属灵的事情。
这个不是不属灵，是很属灵的事。
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
我们教会有一个长老
专门替难看的人找对象，
他专帮那些样难看的人找对象。
我说为什么你不帮助漂亮一点的人？
我为什么你不帮助靓仔靓女？
他说漂亮漂亮他的事，他自己会喊我什么事？
他靓的那个自己事，他自己找那种关我什么事？
上帝就专感动我帮助难看的，
上帝就感动我专帮那些难看的人。
所以如果那个人来帮助你，你就知道你是难看的。
所以如果长老帮你，你就知道你的样肉酸。
那么我不是说你的牧师如果帮助你，你就难看。
我又不是说你的牧师如果帮你走，你就难看。
我是讲那个人嘛。
我是讲那个人。
那个长老已经死了。所以你不必怕他。
那你不用怕，那个长老死了。
所以呢，他死了以后，所有人都是漂亮。
他死了之后，个个变成靓仔。
你要祷告求主给你在这个时代做有力量的见证人。
你要祷告求主俾你喺呢个时代做一个有力量嘅见证人。
不但如此，
唔单止咁，
如果你过圣洁的生活，
如果你过圣洁嘅生活，
千万不要看不起那些犯罪的人，
千万唔好睇唔起嗰一啲犯罪嘅人，
要爱他，
要爱佢，
因为你也是罪人，
因为你亦系罪人。
求主帮助你们，
求主帮助你哋。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
我哋今晚就讲到呢处，
大家彼此握手才回家，
大家彼此握手先翻屋企，请企起身。
真正传播是一所非牟利基督教传播机构，我们的意象是透过多媒体制作、网络和文字事工，要无数的华人都能够认识基督信仰，并且成为基督的门徒，荣神益人。感谢神，机构每年的经费和制作开支，神一直透过教会和信徒供应我们。如果你认同我们的意象，我们诚意邀请你透过奉献作为我们的事工伙伴，好让我们能够继续尽心制作紧贴时代需要的产品，为大家带来生命的改变和转化。欢迎你致电 2409-1233 或者浏览机构的网页 www.gnci.org.hk 去了解奉献和支持我们的方法。愿神赐福给你。